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石头聊天室，我是石头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三个内容。第一个就是中共军委颁发了新规，要求肃清流毒，但是又不点名，亦都不提习近平的。那究竟肃清流毒是肃清哪个的流毒呢？又是哪一个推动这件事的呢？还有消息传出，阅兵部队一致公开表态，只是接受张友侠的检阅，换句话讲是直接对习近平的羞辱。咁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同大家讲的，就是昆明发生了严重伤人事件，官方同民间呢的讲法是有严重出入的。同埋呢，亦都会提醒大家，如果有意出国的话呢，可能要揸紧时间啦。如果是有意要翻中国大陆的话呢，可能要三思下呢啲朋友。咁三个问题同大家讲的。咁首先讲下军队方面的情况。咁睇到咗中共军方呢一系列嘅丑闻出现咗之后呢，咁佢哋似乎呢係准备想修复形象咁话喎。咁解放军部喺21号嘅时候呢，佢哋有个报道讲緊中共军委呢係最近印发咗一个规定文件，要求全面肃清流毒影响，重塑政治干部嘅形象威信。报道入边係咁样讲嘅，规定贯彻习主席的推进政治整训的决策部署，明确政治干部，特别是政治领导干部要带头，从严肃毒除弊，重塑形象威信的铁规。入边亦都讲到了这个规定呢，有七方面22条的，对政治干部公道正派用人，坚持所谓的新鲜示范，所谓的立规明矩，明确怎样做，或者是说不可以怎做的，等等等等的。军部同时是配发了评论员文章，表示了新时代推进政治建军，正本清源，整纲缩纪，敢话还说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来破解深层的问题，清除形形色色的损害形象威信的负面因素。评论还讲到了领导带头始终是最有力的示范，讲到就要做到，承诺就必须要兑现，还要讲到了要求别人做的自己一定要先做到，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等等的。哇，真是相当之严格啊，似乎。但是军部这一次的报道入边呢，叫做肃清流毒呢，同以往嘅系有所唔同嘅。前几年郭伯雄啊、徐才厚啊，佢哋落马之后呢，军部党媒呢都提到咗系全面肃清，叫做革除流毒嘅。咁直接指向系非常之明确嘅吓。但系呢一次呢，似乎系语焉不详，讲法刻意模糊嘅。冇讲到要肃清边一个嘅流毒。这个就是问题的敏感性和不寻常的所在了。革除流毒的这个讲法呢，就在郭伯雄、徐才厚这两个人落马之后，而他们落马已经是差不多十年时间了，所以呢要肃清流毒的话呢，绝对不会是讲紧革除流毒的。那当然是另有其人啦，究竟是哪个呢？似乎中共军委现在玩紧的呢，就是你懂得这个游戏的。大家知道在中共二十大以来呢，中共军委有三名的成员出了事的。从3月11号呢，中共的两会结束了之后，中共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一直处于失联状态，到现在都是的了。那么前国防部的部长李尚福呢，同他前政治部的主任苗华呢，都已经落马，而且是官方宣讲咗㗎啦，佢哋已经落马㗎啦。而中共军委嘅新规入边呢，明确指出嘅系要重塑政治干部嘅形象威信，所以同李尚福呢似乎系冇乜关系嘅。换句话讲呢，呢一次提到咗嘅肃清流毒呢，虽然冇直接点名，但系大概率呢都被认为系苗华同何卫东㗎。苗华系中共军委入边政治工作部的主任嘛，所有高级将领的晋升都是要经过苗华这一关的，他 佢決定呢一個人嘅資料要唔要保送上去，亦即係講你有冇機會升遷。而過咗苗華呢一關之後咧，就嚟到咗主政呢、這個政工方面嘅軍委副主席何惠東呢一關啦。所以咧，呢兩個人就成咗喺軍隊入邊幾乎所有高級將領要攀附嘅對象，或者係要巴結嘅對象。從呢一點嚟睇，所謂嘅流毒咧，好可能就係習近平嘅人馬嚟嘅。而軍方要肅清嘅流毒咧，好可能就係叫何苗流毒呢一次啦。咁啊，咁樣講嚟嘅話咧，對苗華同何惠東咧呢、這個處理可能就要擺上台噶啦。而苗華同何惠東咧都係習近平親自挑選、親自提拔嘅軍中親信嚟嘅。咁呢兩個人如果被公開處理，其實就係唔俾習近平面子。呢一次嘅所謂嘅肅毒行動，似乎唔係習近平推動啦，佢唔太可能自己去打自己，係咪？特別係軍部呢一次嘅評論文章入邊，暗藏咗濃烈嘅火藥味，對肅毒高度嘅激烈，直至唔提習近平又或者係習主席嘅。咁以往咧都會係講緊係習近平嘅決策部署嚟嘅，咁如今唔提習近平咧，似乎有唔將習近平呢個軍委主席放在眼內嘅呢個咁嘅趨勢嚇。咁啊，從呢啲方面嚟睇咧，推動呢個肅毒嘅行動並唔係習近平嘅本人，而係軍中另有一股力量，而家被認為大概率咧係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嘅。張又俠係而家現任嘅軍委入邊資歷最老、資源最深嘅一位，亦都係同紅二代太子黨咧係有緊密聯繫嘅，又得到咗中共元老嘅支持，因此咧呢一次嘅軍委高度縮毒被談習近平嘅背後咧，好可能就係張又俠嘅推動，謀頭直指咧係習近平嘅。咁喺19號咧，我哋睇到咗原海軍嘅司令中校參謀呢一個姚成咧，佢喺佢自己嘅自媒體節目入邊係咁樣講嘅，佢話佢收到咗一位朋友嘅消息，張又俠視察咗阅兵办公室，9月3日嚟紧就系阅兵啦嘛，咁啊而家有个阅兵办公室吓，喺座谈入边，参院单位嘅领导一致表示，只系接受张副主席嘅检阅嘅，否则就罢免嘅。咁我哋冇办法证实呢个消息嘅来源，亦都冇办法确认咧佢个可信度有几高。但系姚成先生佢讲到咗，佢话张又俠作为军委嘅领导，对阅兵嘅情况咧唔可能不管不问嘅。咁所以張又俠視察阅兵辦公室咧，係合乎實際情況嘅。咁另外佢又認為參選單位喺座談會入邊，呢啲領導講到咗話，只係接受張又俠副主席嘅呢個檢閱，否則罷免嘅呢種講法咧，唔排除係為咗討好張又俠。但係佢又同時講到咗，佢話軍隊入邊咧炮筒子係比較多，講話係好直接嘅，軍隊就係咁回事，唔高興就唔做㗎啦。咁佢認為呢個亦都符合軍隊嘅脾氣吓。如果姚成先生披露呢個消息係屬實嘅話呢，咁亦都可以講明咗中共軍隊呢其實發生咗好大變化㗎喇喎。參演單位嘅領導嘅表態亦都可以理解為係一次軍心嘅表態，亦都可以講係對習近平公開嘅羞辱。眾所周知，中共軍隊體制入邊呢，阅兵是最高统帅展现权力的仪式，通常是军委主席亲自检阅的。但是参演单位领导的表态只是接受张副主席的检阅，是不是等于公开对习近平说你不是我们认可的最高统帅呢？亦都讲明了习近平的军委主席已经是彻底名存实亡呢？真正的统帅很可能就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俠嘅。从呢个角度嚟分析咧，推动呢一次所谓嘅肃清流毒，亦都系应该系张又俠做噶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军队方面我哋讲到呢度，下边咧我哋讲另外一个话题，就系关于昆明嘅一则恶性伤人嘅事件。喺7月20日嘅时候咧，昆明市中心发生咗一起暴力事件嘅，但系喺第二日，即系21日啦，网络上边就出现咗两份嘅警情通报喎，从案发时间咧，呢个嫌疑人以及伤亡嘅情况咧，都明显唔同嘅。 咁啊，令人怀疑咧，昆明系咪喺一日之内发生咗两起重大事件咧？咁我哋嚟分析一下吓。咁啊，第一份嘅通报咧就讲到咗话喺20号嘅下午1:16，记住呢个时间吓，喺西新区嘅金碧路发生咗交通事故，一个49岁嘅男子李某某，驾驶住佢嘅蓝色小型越野车，撞上咗正常行驶嘅电动单车同埋行人嘅，然后咧就逃离现场。喺逃离嘅途中咧，又同其他车辆同埋行人咧发生咗碰撞。咁啊，通报系咁样讲噶，话事故一共造成咗两人死亡、4人轻伤、5人咧系轻微伤嘅。咁啊，肇事者李某某已经被拉。事件排除咗酒驾、毒驾等等嫌疑嘅，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。呢个系第一嘅事件吓。咁啊，第二份喺网络出现嘅呢个警情通报咧，系咁样讲嘅。佢话7月20号下午嘅2:39，啱先嗰个1:16，呢个系2:39吓，系两个完全唔同时间嚟嘅。佢话昆明市金马坊路咧发生咗重重恶性事件，咁啊导致咗131人死亡，337人受伤，其中41人咧系严重受伤，系重伤嘅。咁啊，根据通报嘅消息咧，嫌疑人系37岁嘅昆航飞行员黄某，咁驾驶住长城越野 SUV， 系叫坦克300吓。咁啊，从金碧路呢、这个云津大厦由东向西，以每小时70到90公里嘅速度咧，无差别咁碰撞行人。咁啊，冲撞咗大概1.5公里之后咧，就转头向北，途经咗西昌路、滇缅大道、普及路，持续冲撞嘅。咁啊，喺普及路嘅时候被警察同埋特警拦截。呢、这个黄某咧就加大油门冲撞啊，被特警当场击毙。咁呢个通报仲讲到咗话，经过咗走访之后啦，呢个黄某嘅公司同埋家属咧，基本上系判定咗呢个黄某系由于个人感情问题、职位嘅调动同埋资产负债等等多重原因，引起咗呢一次嘅事件发生。目前咧案件正在加紧侦办，伤员咧救治工作等善后工作咧喺度进行紧。咁啊，两份嘅警情通报咧，除咗发生地点系接近之外，其他情况咧似乎明显唔同嘅。咁首先系案发嘅时候咧嘅时间唔同啦，系咪？一个系1:16，一个系下午嘅2:39。其次咧就系嫌疑人嘅人名唔同啦，咁啊姓名同年龄都唔同，一个系49岁嘅李某某，一个系37岁嘅黄某某嘅。咁第三个咧就系车辆唔同，李某某驾驶嘅系蓝色嘅小型越野车，而黄某驾驶嘅咧系大中型嘅叫做坦克300。咁第四个唔同咧就案件性质唔同，一个系交通事故，另外一个咧系连续碰撞嘅恶性事件嚟噶。咁第五个咧就系造成咗人员伤亡咧系严重唔同嘅，李某某咧是造成了2死9伤，而黄某造成的是131人的死亡，337人的受伤，而其中重伤有41人。咁第六点不同，就是警方对待肇事人员的情况不同，李某某是被警方捉获了，而这个李某某亦都讲是仲是生的，而黄某是当场被击毙的。呢两份通报出现咗6种唔同嘅地方吓，咁令人怀疑昆明当日咧系咪发生咗两起严重嘅呢个事件咧？但系我哋分析咗一下，或者系查证咗一下，讲到咗啦，就认为大概率咧昆明系发生咗一起事故。第二份嘅通报咧，好可能就系网民咧伪造出嚟嘅，但系其中嘅内容大概率系真实嘅，而第一份嘅通报系真嘅，但系其中嘅內容大概率係假嘅，咩意思呢？亦都講將呢兩份合埋一齊，重要嘅信息咧就會睇到咗噶啦。因為我哋睇到咗有一段視頻係咁樣顯示嘅，呢、這個坦克300高速，呢、這個 冲过红灯之后咧，将多名嘅行人同埋单车撞飞咗。咁啊，地上边咧留低咗多名行人被撞嗰啲吓，同埋单车嘅零部件嘅。有人咧其实系跌咗喺地上边咧系唔喐得噶啦。咁车辆咧冇停落嚟，系继续向前冲嘅。另外一个视频咧系咁样嘅，警方咧堵住咗呢辆肇事嘅车之后咧，就破窗向司机连开咗四枪，之后咧将司机从车入边拉出嚟。嗰阵时嘅司机咧，其实已经系冇任何动作噶啦。随后咧就睇到咗警察咧，就将佢上咗手铐啦。咁啊，根据当地多名嘅网民披露咧，呢个坦克300撞人之后咧，系掉头逃往北市区嘅，一路撞到咗普及路，并且咧疯狂重撞前来围堵嘅警车。警车被撞到报废嘅，咁啊随后警察开枪将司机当场击毙，咁啊系咪真实噶啦？系咪？咁啊网民喺微信入边咧系发咗视频信息嘅，话讲紧131人死亡，337人受伤，41人系重伤嘅。但系冇几耐啦，呢、这个视频喺微博上边咧已经被全面删晒噶啦。咁大陆记者有致电去到咗呢个金碧派出所嘅，呢一位负责人系咁讲嘅，佢话具体细节咧是冇办法透露的。当地的宣传部门工作人员是这样说，现在呢有专门的工作组，准确的信息呢还是要等官方的公告。官方公告大家是可以等，但是信息会不会真实呢？当在中国大陆独立记者消失了之后，官方通告如何取信于民呢？而在民间的讲法与官方的通报之间，大家愿意相信哪个呢？那大家不妨发表自己的看法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认为民间的讲法可信度更加高的话，就打一个 A 字。如果你认为官方通报可信度高的话，就打一个 B 字，这些符号，那我们会看到的了。如果昆明这个事件是飞行员黄某所为的话呢，咁就是近期第二起的飞行员制造犬中事件啦。而制造这些暴力事件或者是恐怖事件的原因之一呢，就是看到了负资产嘛。飞行员这个行业呢，在中国绝对是属于高薪阶层来的。如果连他们都出现负资产的话，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普通老百姓咧，毫无疑问咁会系更加难啦，系咪？咁既然讲到更加难嘅话，下边分享另外一个信息，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喺中国大陆嘅无家可归者，咁佢哋究竟系啲咩人？有几多人呢？睇到咗网络上边有一份大陆嘅媒体报道嘅截图，喺中共数据局嘅陈荣辉博士牵头之下。有34个省调查机构啊，咁啊，佢哋对无家可归嘅人口咧进行咗摸底调查嘅，内部嘅汇报数据系显示出嚟，截至到呢个五月份，中国大概有2410万无家可归者，但系呢个调查咧冇涵盖县级、村级，亦都冇涵盖隐形嘅无家可归者，亦即系讲。如果将呢三个项目嘅内容都加起身嘅话咧，可能唔系2400万啦，而系8000万，可能分分钟啦。咁啊，6000万啦，唔好讲咁多啦吓。咁报道入边就咁讲嘅，呢个数字咧系比2020年同期翻咗5.3倍。被调查嘅无家可归者当中，年龄低于33岁嘅咧，占咗61%，哇，相当之夸张吓。而2020年嘅时候咧，调查出嚟嘅结果只系占咗几多咧？33岁以下嘅咧系6%嘅，而年龄超过65岁嘅咧，大约系25%。而2020年嗰时系几多咧？系69%，亦都系差好远嘅。咁啊，数据表明咗，而家无家可归者嘅总数唔单止呈现向上，而且咧系年轻化、幼儿化嘅。咁啊，报道入边亦都讲到咗咧，无家可归嘅人咧，佢嘅家庭状况。各自都有不同的，其中大概有403万的家庭啦，他们是隔代相依流浪街头的，以执垃圾为主要食物来源。 单身流浪的人群里面呢，98%是原生家庭来的，即是有原生家庭，但是他因为亲情背离，加上了失业啦、经济的困境啦、社会的救济缺失啦，所以呢种种问题都解决不到的。咁如果按照城市划分嘅话咧，一二线城市嘅呢一个无家可归嘅人数咧系最多嘅，但系因为呢啲城市嘅市容管理将呢啲无家可归咧系驱散噶吓，咁啊造成咗佢哋系生存嘅二次伤害。所有呢啲无家可归嘅人咧，你会睇到咗佢哋嘅健康状况堪忧啦，饥饿、寒冷、霸凌，遭到驱赶，甚至乎系性侵啦。咁啊，導致意外死亡係頻發嘅。咁而家亦都睇到咗報道入邊啊，咁樣顯示啊，佢話2024年嘅數據顯示啦，即係美國方面嚇，即係而家講緊西方有77万嘅無家可歸者，英國咧有42.6万，法國有30.7万，德國有25.8万，呢幾個國家都叫發達國家啦。咁啊，佢話喺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数呢是变化的，基本上呢是2到6个月之内呢就会得到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安置或者帮助的了，将他们尽量带回正常生活的。但在中国的情况呢就不同了，有些祖孙两代流浪呢超过5年是屡见不鲜的，得到了帮助和支持呢这个机会是相当相当之渺茫的，除非是自助的。个别流浪汉是超过了10年的，衣食是他们最大的问题，饥饿和寒冷是每日都要面对的挑战来的。文章亦都讲到了中国大陆的这个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激增，总体人数的比例是达到了 1.7%， 是发达国家的5到9倍的，是一个非常之危险的信号来的。需要注意的就是虽然报道讲紧官方的数据这个是，但是既然是对外讲紧官方数据，它本身是讲内部的，但是现在对外发布了出来，大概率就被认为是美化了的了。换句话来讲，真实情况可能会更加差，就正如刚才我们讲到了的城乡这些全部都没有包括的，那其实呢这个数字肯定不准确，也都反映了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情况和经济状况，现在这些这样的情况，这样的国家有条件的人，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不愿意留下的，其实没什么几个人不想离开的，就是润，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可能有些变化了，中国人想逃离或者想离开中国呢可能会越来越困难的了。因为有大陆网民透露了北京正式颁布了一项出境限制的新规，普通老百姓的护照可能会将被大量注销的，中共的极权将会更加严重地说。消息传出来是在哪里传出来呢？是来自于北京出入境管理系统的一位基层的知情人，这位知情人是这样讲的，他前不久内内部收到了一份用词严峻带有浓烈命令的色彩的通知，这份通知的名字叫做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民出境管理的通知。根据这个讲法，接住下来在3个月之内必须要建立一套更加严苛的出入境筛选机制，声称的讲法就讲紧是优化流程，但实际上是对老百姓出境自由的系统性压制的，将所有的有离境意愿申请的人呢都被视为是潜在威胁。根据新的机制的审查，今后所有申请出境的人呢都会被严格的叫做甄别的，包括了个人的背景调查，包括了对个人的政治立场、忠诚度等等因素的评估，还要是有可能追溯到你这个申请人的3代之内的直系亲属，特别是在海外有读书的、工作的，又或者是长期居住过在海外的家庭，这些成员都将会是被重点关注的。通知还要是这样讲的，如果将来出现了 要維穩的國安需要的話，不排除大規模地進行出境封鎖的。到時呢，人們手入邊所持有的護照很可能會全部作廢，集中收回的，重新審核了再發放。咁呢啲消息呢，我度冇睇到咗，亦都冇揾到官方嘅讲法吓。咁啊，无论冇办法证实呢个消息嘅真假，但系中共确实系一步一步走向咗封国嘅模式。曾经吹嘘嘅中国梦咧，正在变成咗呢个红色嘅牢笼。所以咧，我提醒国内嘅各位朋友，如果有意离境的话，如果再唔揸紧，可能就来唔及噶啦。好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就会有可能实施。同时我亦都提醒在海外的朋友，如果你手入边用紧的是中共的护照，近期呢就少啲分中国大陆。因为有消息显示的呢，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呢，可能会是分中国大陆的风险很大的。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入得去出不到来。所以呢，大家要小心啲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就到呢度，好多谢大家，多谢你坚持睇到最后，多谢朋友，下次我哋再见，拜拜。